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可以读他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中看见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赎是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要来读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那这一章圣经因为很长，为着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念了。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姐妹，你自己平常有空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四世纪从头到尾多看个几遍，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一口气读过，你会看到一个全面的图画，而且你会对四世纪比较熟悉。这样子呢，你以后来听这门课，你就可以得着的比别人更多。我们在开始读这章圣经之前，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来读你的话，也是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读懂你的话。但愿我们不只是读了懂，我们也可以顺服，我们也可以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把荣耀可以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当我们来读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位神，他真的是虽然他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在管教中你依然会看到神充满了怜悯。你如果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很清楚很详细地向我们描写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这一次就把他交给米甸人的手里，一交就是七年。这七年的中间，他们经历了非常辛苦的事。那这个中间他们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他们都是农夫，他们是种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所种的东西，到了收割的时候，米甸人就把他们所有的收割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这是多么难受的事情。很多年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在我家的后院开了一个小小的菜园，种了一些菜。哎呀，没有种菜以前都不知道种菜有多难，种菜真的好辛苦啊，要浇水，要除杂草，要施肥，每天去看它一点一点的长大。哎呀，心里面真的很兴奋很开心啊，我满心期待有一天我可以好好的收获。哪里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啊，因为有很多野兔子，这些兔子就来偷吃我的东西啊，我非常生气，我就想那怎么办呢？啊，我就要弄一些铁丝网能够拦住，让兔子吃不到我所种的菜。千辛万苦的弄了铁丝网挡了兔子，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去看我的菜的时候，发现吃得干干净净的。后来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不是兔子吃的，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也有很多野的鹿，这些鹿啊 他们来的话，他们不像兔子，兔子只是多这里咬一口，咬那里咬几口。鹿一来，这些我们种的菜，他就把你吃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留。我那天站在那个菜园的面前，我真的好伤心啊，因为我这么多日子所花的心血在其中全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而言，其实我没有必要那么伤心，没有就没有了嘛，我们就到菜市场去买些菜回来，日子很好过的。但是你要知道，对着以色列百姓那就不是这回事了，他们辛辛苦苦种的东西，现在米甸人就咚咚咚全部给他搞干净收走了，这他们日子怎么过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米甸人的欺压之下变得极为穷乏。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但是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现在所遭遇的这一个结果，严格的讲起来，还是在神的怜悯里面。你说神让他们这么惨还怜悯，我说你等一下，让我告诉你，神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来对付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的日子还没有这么好过。你记不记得在生命记28章，神在那里严格的警告以色列的百姓，说如果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神要怎么样的处罚他们吗？你记不记得21节那里说，神说会有瘟疫追着你们。23节说，神要使你们头上的天变为铜，脚下的地变为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有多惨吗？28章24节还说，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头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到你的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严格的说起来，当我们读第六章以色列百姓这么可怜的光景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知道，比起神给他们的警告来讲，神已经在审判中显出了他的怜悯。箴言3章11节和12节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你我一生的道路中，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不听神的话。如果我们叛逆，我们退后，神管教我们，弟兄姐妹，你不要生气，你也不要灰心，你反而要感谢神，因为在神的管教中永远是满了他的恩典跟怜悯。神没有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来对付我们，我们就应当千感谢万感谢了。而且弟兄姊妹，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犯罪，你爱世界，你软弱，你不爱神，神却不来管教你，你真的要很小心啊，因为那表示你非常的危险。我很担心你是不是神的孩子，你有没有真的信耶稣？因为你如果不是神的孩子，神是不会修理你的。箴言说得很清楚，神管教的一定都是他自己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神会管教你，你就要感谢他，因为神的管教 就证明了我们真是他的儿子。在四世纪里面，所有的四世中描写的故事最详细的莫过于基甸。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关于基甸的记载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士师的记载加起来还要多。那当我们来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你要记住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告诉我们，他说整个基甸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软弱能够变为刚强。如果你记住了这个主题，你来读第六章，你就会掌握到神在这一章圣经中想要教导我们那些重要的功课。第七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读四世纪读到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好几次呼求耶和华，而且你记不记得每一次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预备，就兴起一个拯救者。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这一次很特别。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这个真的很奇怪。神没有兴起一个拯救者来帮助他们，神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如果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车子坏了，他不高兴，他不走了，你怎么办？你下来看了个半天，你也不会修。那如果你在美国，你有参加所谓的 AAA 这个组织的话呢，那还好办，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到那个机构去，他们就会告诉你，你还需要等多久，我们就会派一个车子来找你。然后他们派了一个车子来，我要你想象一下，你的车子坏了，你打电话去求救，你告诉他们你的车子坏了，他们说我们派人来帮助你，你等了个半天，终于看到一个车子来了，结果下来的一个人，你以为他是一个技师，是一个会修理车子的人，可是你一看呢，我的天哪，怎么来了个牧师啊？你说你来干什么？这个牧师来说，我来跟你讲道，我是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那个时候你会高兴呢，还是会非常的失望？以色列的百姓求告耶和华，他们希望耶和华派一个拯救者来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要不然神就派一个天使，要不然神就派一个士师，让他们可以对付他们的仇敌，帮他们把问题搞定才对啊。结果没有，神派了一个先知。请问你，一个先知能够干什么事呢？他能打仗吗？他能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吗？你读下去你就发现，神派来的先知来告诉了他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这个先知 帮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温习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的恩典。这基本上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所记载的。然后他再告诉他们神对着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然后第三方面，先知告诉这些百姓神对着他们不听神的话，神是如何的指控他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所期盼得着的是脱离当前的痛苦。可是神觉得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明白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你要记住，神最大的关怀不是我们痛苦不痛苦，神最大的关怀是我们能不能够长大，以至于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肠，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对着神答应我们祷告的方式让我们非常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期待的是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神给我们的答复，神给我们的回答，乃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被他改变，让我们活在他话语的光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以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神绝对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也肯定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只是神答应我们祷告所使用的方式不见得是我们所期盼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会比神聪明，你千万不要以为神一定要用某一种的方式来回答你的祷告。其实神真的很渴望我们这些人借着我们的难处，我们更多的去体会他的慈爱。神不马上拿去我们的痛苦，是神对我们慈爱更大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认识神，远远超过我们需要脱离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痛苦。无论我们的痛苦是什么，家庭的痛苦，工作的痛苦，侍奉中的痛苦，疾病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认识神比脱离任何一个痛苦更重要。所以神派先知去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以色列的百姓有先知跟他们说话，照讲他们就应该听神的话，他们就应该悔改归向神，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读这章圣经，你就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就跟今天的基督徒差不多。我们有困难去找神，但是神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根本没有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叫他一年读圣经读一遍，像要他的命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肯听神的话。你读第六章，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基甸后来被神派去做什么事啊？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拆毁巴力的坛。那说明了什么？那说明了以色列的百姓还在那里拜巴力啊，他们根本没有听神的话，依然活在罪中。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第十节的末了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悲的一句话。那我很想问你一件事，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跟你的孩子说了再说，说了再说，然后你到最后你得到的结论就是你根本就不听我的话，那如果孩子那个时候还小，请问你，你下一句话会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跟他讲了再讲，他还是不听我的话，我下一句话一定告诉他，那我现在就好好的修理你，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就发觉，耶和华在第十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然而到了十一节，立刻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神的使者到了俄弗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虽然以色列的百姓不听神的话，然而神还是怜悯他们。神知道人的光景，他知道我们常常是像以弗所书二章那里形容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知道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一段，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 lifeless， 没有生命的，我们这些人是 helpless， 是毫无帮助的，我们这些人也是 hopeless， 我们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我们真的是可怒之子。然而神对着像我们这样子的人还有丰盛的怜悯，他依然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就要低头，我就要敬拜，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有何神像你是如此的温柔，是如此的满了怜悯？你读这段圣经，再往下面读，你就知道，下面的圣经基本上在告诉我们，神做事有一个原则。神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器皿，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当他找到了这个器皿，他就工作。这是神定规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神没有人，神就不能工作。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在神创造的里面，神自己定规了一个原则，就是神要让人与他同工，神要让人借着与他同工，更多的体贴他的心肠，更多的认识他。所以神不越过人来做神要做的事，神要找到一个人，就好像你读以西结书那里他所提到的，耶和华神说，我在犹大全地寻找人来堵破口，可是我一个都找不到。多少的时候我们拼命的祷告， 我们说神啊，求你工作，神啊，求你做这个，神啊，求你做那个。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都不做。其实你要知道，不是神不做工，是神所预备的器皿还没有预备好。等器皿预备好了，神就会开始工作。当你明白了神的这个做事的原则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非常要注重的绝对不是替神做什么，我们要注重的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以至于我们预备好了，神就可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嫌弃我们，谢谢你像我们这样的人你还对我们说话。但愿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